证的最完美的心得。夜魔，夜魔天，这一天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展现，它是一个行动，可是这个展现它并没有真正展现出来，它到了兜率天的时候它展现出来了。所以在兜率天这一会里头，它讲的是讲回向。什么回向？宇宙观你也有了，信心你也有了，你的这个石柱抓地力也够了，你的竹上放光你也在实践，现在你必须要回向。怎么回向？你办得到的你希望别人也能办得到，你欢喜的你希望别人也能欢喜，你现在思考发现的你希望把它变成你的行动，你看到需要祭拔的你必须产生行动去祭拔啊。所以你知道三宝重要，你必须真正的在三宝里头不止皈依，而是力行不懈。这个呢，那就是来到了兜率天。所以兜率这个时候就膝轮放光，是我们的膝盖这个地方放光。为什么？因为膝盖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转动，可以我们行动，可以到处，可以到很多活动是要靠这个膝盖的。在膝轮放光，我们能蹲能伸能屈就是靠这个膝盖。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已经是两手合掌了，站在那个地方要自己感觉得到。我在合掌问讯的时候是眉宇放光，我要拜佛的时候两脚站得平平的站在那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足轮在放光。所以足轮放光引的时候再来呢，那么你就要站得很稳，那足趾跟着它放光，足上跟着它放光，足上放光了以后就拜下去，那就是你的膝轮放光。整个的一个礼拜事实上就是华严海会。所以你知道礼拜佛这件事情是把整部的华严全部拜进去的，所以你看人家这么拜你就跟着这么拜，你拜完了你又人家一拜十法界前道，你一拜就只有那一拜，而且拜久了以后膝盖还痛呢。那就是说你为什么你必须要好好的闻思修，要听经，自己愿意去实践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每一个拜佛，所以师父讲说哎，真深通拜佛人，他一拜那是亿万拜，有如亿万不会拜，拜亿万拜卡扎姑口干威仪啊，他还是没有拜到。你要注意这个问题，他问题不在拜那个偶像，也不是在你那个行动，而是万法唯心，你那个心里头必须是如此的圆融，在那个地方能够拜进去那才行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十回向这个地方，那么西轮放光你拜下去了，然后你又起来还是一样的，那是整个的一个基础。而这个基础在这个十，在这个五前面五会里头，你应该知道你每一次来拜佛，无论到你到楼上去拜佛或者是在这边拜佛，你拜佛的时候你得自己站得规规矩矩，不要自己有轻慢心啊。那么你这样拜佛是不会有什么感应的。我们到了第五会多率天讲回向，而这个回向呢，我们过去给各位讲到第八，那么第八的回向呢，那是真如回向。我们希望呢，各位同修你能够认识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十回向里头呢，从救护啊，到三宝，到三学，那么这个 成就功德啊，这个一连串的这些回向，我们一直都把这个回向解释成我们一种生命的一种展现。我们有时候回己向人，有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回彼向正，有时候我们是随顺而回向一切善根，可是有时候我们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。那么回向如果是随顺兼顾一切善根的时候，是我们自己回向出去，可是等随顺一切众生善根的时候呢，是一切众生都跟我一样具有这样子的东西。不过这里你要弄清楚，你千万不要想说我有善根，那么好，我希望我所看到的人都一样跟我有善根，只要他没有善根，我心里面就嘀咕嘀咕的老批评他，那你就弄错了。等随顺善根是我们自己对别人啊，随顺善根是我来对别人，从来没有考虑到别人对我，只问自己对别人，只问自己去随顺，只问自己去展现，而没有要别人给我的。一个人如果老想着别人给我什么东西的，就会很累很痛苦，而且每天都在挣扎，你为什么不讲几句好听的话给我？先生这样对太太讲，太太说，那你为什么都不给我考虑一点？两个人通通都很匮乏，都很贫困，如果两个人都不这么想，想的是我应该给你，你今天有什么不舒服吗？需要我帮助吗？对方说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啊，这两个人很温暖，所以两个人都给的时候每天都富裕，两个人都抢的时候每天都很穷困，就是一件道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回向里头这一段，从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到等随顺一切善根，这里面我们讲过，一个是对己的，一个是对人的，但没有想没有要求人家对我的。可是我们现代的新的时代都不是，你不觉得现在年轻的这一代有些观念变得有一点点不太，我认为不太正常。什么叫不正常？就是说都只想着别人应该为我想，而没有想到自己能为别人想，这有点不太正常。我想这跟离婚率增加啦，很多的困扰增加啦，自己觉得活得并不丰足啦，啊，不自在啦，不泰然自若啦，大概都是这个原因。你想了，如果你想的希望别人给你讲几句好听的话，你很不幸那一天人家没有讲好听的话给你听，你看这日子怎么过。哎，我有各种这种经验哦，过去我演讲的时候啊，我多么希望讲完了以后有好多人给我赞美一番啊，可是很不幸的讲完了以后只有这几个人听，没有人跟我讲我很好，那么我内心里面就会觉得好像很空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讲这些人怎么这么多不礼貌，我讲了辛辛苦苦为什么不赞美我一下，你如果这么想就讲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这样想，是我来的，我说我把我所知道的跟你分享，没有所谓讲得好，也没有所谓讲得不好，没有所谓一定是怎么样才叫做好的演讲，也没有说一定哪一种演讲才叫做正规的演讲，没有。那么我们只是在那里从头到尾讲了，我演讲就是这样子。有时候我说，哎呀，我已经给各位一个纲要了，但是我现在觉得不想讲那个纲要了，我们来换一个，然后又很轻松的讲一点别的事情，很好啊，大家听了一样觉得说，嗯，你讲这个东西我听起来很有味道。为什么有味道？因为我没有想要讲有味道的东西给你听，你听起来才会有味道。如果我一直想着希望讲个有味道的东西给你听，那我就去准备很多没有味道的在这里讲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会去收集很多家，然后变成很生硬啊，很刻板的东西在这个地方，甚至于一句一句在那里练，那你听起来说到底你是在练书呢还是在演讲呢啊？你到底是要 跟我们讲什么，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啊。所以都是如此，我们去对一个人，我们想着我希望在他的面前表现的有一种让他认为我很好，或者是认为我有能力，我希望他将来能提拔我，那你就惨了，是不是？你一定会变成这件事情的奴隶。如果回过头来，不是，我觉得该这么做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就好好这么做，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个回向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上，它一直都是布施的，一直是啊，从彼然后回向正，从己回向人啊，那么从外回向，从内回向到外啊，那么从这个世间法回向到出世间法，然后从我们自己的基本的性德回向到自己见到自己的如来，这都是回向的，在这一会里头。所以这一会里头呢，那么这个回向呢，那么这个我们上次讲到第七、第八，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谈的是谈第九跟第十。这个第九、第十呢，第九是无住无复解脱回向，第十呢是等法界无量回向。这有两个回向，一个回向是无住无复解脱回向。这里面你知道的，我们呢讲五分法身香，五分法身香，过去我一直给各位讲过的，香的意思是表示我们行为有了这一份德性的欢喜，所以才产生了香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供香的意思呢，是供我们德性的香，是供我们人品绽放出来的芳香，是供养我们在自己的修行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芳香，那是点那炷香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在点五分法身香的时候，是讲戒香、定香、慧香，这前面三个呢是叫做三学，也就是说你戒定慧这三炷香烧下去了还不够，那还有一个是解脱香，对不对？现在这里有一个无住无复的解脱回向，这个呢是解脱相，可是这个解脱相还不够，它必须是什么？是解脱之见相。要把你解脱，想要有解脱的这个念头都没有，那叫做无复，也无住，也没有，也无复，这样子的解脱，那就是这五分法身香的终极，达到了五分法身香的终极。所以我们供香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要去买一盒哈，要1000块、2000块，有的人甚至于要去买越多钱的，表示我对于佛菩萨越恭敬。其实不因为你买更贵的东西而你就更恭敬，不因为你用300块、200块一盒的就不恭敬。你花了好多的钱，你点在那个地方，还不是你的鼻子在闻？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在闻吗？他被你熏黑了。可是只有一个东西释迦牟尼佛闻得到，那是什么？你的五分法身香，是你自己的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解脱之见香，这五分法身香你自己在供养，你自己在信受奉行，你自己在这个地方真正替无住无复解脱回向的时候，这一炷香，这五炷香也是一炷香，可以直上九霄，可以直上任何一界都可以到。所以供香的意思不是来供你的香到底是多少钱，有多贵，有多好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有时候同修们就问，郑老师，你家供的香是什么样子的香？要不然你怎么会那么好呢？我说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做香的生意可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只要讲1万块钱一盒的，拜下去以后，今年 大学联考得台大第一志愿，是不是？那么最后是几十块钱一包的这个明年中考，没这个道理呀。那个五分法身香，谁香供的多，那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去供。有的人每天烧，其实一炷香也没有烧，法身香没有烧，烧香只是一个象征式的礼俗，它只是一个语言。他在供这炷香的时候，那么这炷香燃了这个香，他表示也提醒自己，告诉自己，我现在在拜佛的时候是要把我今天我努力的实践的东西我一样供养，哪来供养佛。所以注意，过去有燃顶，有燃纸，有燃壁，这样子的东西，像这样的东西过去是有的，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如燃香。你供养佛一只手指头做什么？你还是要供养佛一炷香，只有那炷香是法界香，是真香，而不是燃顶、燃背、燃纸，都不是。所以现在这些东西也都慢慢的不流行了，太流行了，不再做这样子的。说学佛要来燃一个手指头，你想想看，怎么个燃法呢？当然这有不同的愿力，我们不再批评，也不是表示它不对，那就看因缘，看自己的根性去做。那么这个解脱呢，我们这个它不为能所建筑相，那么这个建着相进这个着相啊，不被能所哈、啊，那么不因为这个能所着相所缚，不会这样，这就是解脱。所以解脱的时候呢，是离凡、离六世、离现行，不取有缚无惑丈夫，没有无惑的丈夫，他不取有缚无惑丈夫。那么不取任何我们来绑着自己的东西，也没有惑障这种东西来绑着我们，那才叫解脱。那我们解脱什么呢？打个比方，很容易听懂的，离凡的意思是离开一个非常就是没有一个崇高理念的一个行为，离开了这个凡，凡总是有矛盾的，他是一个没有开发智慧的人。你离开这个凡，我们一动了凡念，我们就有种种的束缚，我们离开这个凡，我们自然就解脱，这没有问题。离六世不容易，我们每天都在六世，都在六根，都在六尘，都在五蕴里头打转，怎么可能离他呢？不，你可以不离他，也就是说同时是极六世，同时离六世，这就是这个回向，就是所以它叫无住也无缚。你不要执着在六世六现六根里头，但是呢你也不离开它，所以不离但是也不急，但既急也是离。你看每一次你看到打开来，我们禅宗里头用的语言里头都是这种语言，你就知道都是从跟这个地方的原理都是一样的。在六祖坛经里头，后来神会和尚，不是神秀和尚啊，神会和尚去的时候来拜六祖的时候，那么神会因为已经有一点基本的功夫了，所以呢他也就出了一个题目，是不是？那么说是见也未见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师父呢才给他敲了一下，说我现在敲你是痛也未痛，是不是？其实 事件也未见这件事情，并不是无所谓的意思。被敲了一下，刺痛也未痛这件事情，六祖马上就把它讲住了。如果你会痛，你是凡夫，你不痛，那 你有如一个麻木的一个木头，跟这个枯木死灰没什么两样。这下子神慧和尚就愣住了，就傻住了。其实神慧和尚还是没有得到无助无复解脱回向当时，所以师父马上教诫他，他也心悦诚服了，也留在六祖那里学佛了。那是神慧和尚的因缘。我们平常里头，你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子女，可是你好好的教育子女，就很执着的投入，希望他好。哦，小孩子今天多吃一碗饭你就很高兴，少吃一碗饭你就很担忧。今天看到他脸晒黑了，出去运动应该很好，你又担心他紫外线太强了，现在臭氧层又越来越薄，会不会得皮肤癌，你那心里头他处处是障碍。但是若即也若是礼仪的意思是，我知道他应该去运动，但是去运动去了，但是我不会因为他去运动了，我就想东想西的，都是想一些有空不顺的，那就糟糕了。你知道虚妄的道理是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东西是真的，在你的面前你产生的无论是赞美欢喜，或者是你对他有嫌恶，这件事情都算真，而且没什么不对。比如说你坐在这里，有一个花在这里很香，这是香的花，嗯，好香，你能讲出一个香字，那你是如来。可是另外一朵花把你端出来，它是很臭的一朵花，这个花很臭，你能讲得出来，那你也是如来，你没有虚妄。但是如果人家端一个臭花出来，你说嗯，这个花很漂亮很漂亮，其实很臭，那臭不敢讲，那表示你仍然还有执着。这个事情很重要啊，在修行里头都是在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。也许你会这么讲说，那他如果臭的我就讲人家不高兴呢，啊，你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问题，所以你才有这么多的障碍。问题也不是你一定要讲，也不是你一定不要讲，问题是你很清楚这朵花确实是臭的，它不是香的，就这么一件事情。但是如果根本没有这朵花，你却觉得这是香的或这是臭的时候，那么那叫做真正的妄。那这种问题你会讲说，那不可能，没有花我不会，我绝对不可能会说它是香的花或者是臭的花，根本不可能。我说有可能，我们换了一个别的你就出现了。你坐在你家里，你的小孩子不在家里，你却老想着他这件事情，小孩子有没有在那里，没有。你担心他发生问题，有没有发生，没有，那叫妄。解脱就是要解脱这种东西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种，我们的脑子有很多时间都发生在这个妄上头。所以为什么要上哈这个忉利天妙高山，第一件事情就要放下才有上法上进，就是放下妄。只有放下妄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显其真，他有办法入天的第一门，否则入不了，根本入不了。所以老和尚讲的放下是有道理的，你放不下。所以真跟妄很简单，这个人年轻人谈恋爱，他们跟老师谈谈什么叫谈恋爱。我说好啊，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是谈恋爱。他们问老师，那什么叫做恋爱呢？我说恋爱第一个很简单，你如果开始觉得你以前不会写诗，现在会写诗的，那就开始了。你以前不会写散文的，现在也会了，那就更差不多了。 然后呢？然后，如果你有一天你觉得辗转反侧，是不是那个人的影子一直都脱不掉？因为晚上说，哎，可是那个人有没有在你身边？没有。可是为什么这影子还在呢？他在，哎，那就是恋爱，那叫恋爱开始有一点病，那叫恋爱病，已经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今天跟他讲一句话，回来以后想了半天，那一件事情他到底是对我怎么想呢？他猜了很多，那都是妄。啊，晚上不好好睡觉，对不对？专想那些，又是五康不顺呢，所以那就是妄，又发生这个问题了。然后他说：“那老师还有没有第三个呢？”我说：“有，什么时候变得疯疯癫癫的时候，那就是真正恋爱的顶峰。”其实写信给那个人，写信真的有那个对象是对的，是不是？真的有这个对象，有这个人，你喜欢他，这也是对的。就怕的是你想了一些根本没有，但你在你想了很多。如果今天回来想的是他今天真的给我讲一段话，跟我谈一下，我回来好好再思考这个问题，那也没有问题，那也是真。问题是他讲了一个话，可是这个话你却延伸成哦，像一篇小说一样，那就是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注意，妄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问题。那无住无缚就是指的这里，所以在这个回向行里头有三个部分，一个是设法广大自在德，一个是相继相如重重德，一个是维系容持甚深德。这三个部分，第一个呢，因为我们在无缚啊解脱的时候，这个无住无缚的解脱心就是在修普贤行，它是净的，因为我们心是净的、清净的，所以能够容受很多而得到大自在。你一个人心净，虽然很忙，要做很多事情，他还是自在的。这个事情叫设法广大自在的。你的心很平静，这一边一件事情，那边一件，你会穿插在一起，相即相入，重重得，你有很多的创意出现。维系容持甚深的，因为你内心里头没有任何冲突，大大小小不会发生那些矛盾跟冲突，所以维系相容持甚深的。所以这三个是由我们回向而来的。回向实际，那就是回向那一个本来就是实相的世界，所以它不是在现象界里头。可是第十呢，等法界回向，这个等法界无量回向，我们简称等法界回向，并不是你此刻已经是完全跟十方法界完全相融了，你还没有，但你等，就是你是不是你现在还不是跟十方法界相即相融的，但是等，这个等字解释成相似也不很对，解释成差不多也不是很对，它就是等，就好像我们刚刚谈的啊，那么等一切众生啊，那么也是等，这个是等法界，虽然它并不是此刻不是这样，但是我等这个部分等法界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华严的精华，就是讲那四个法界。一个是理法界，一个是事法界，一个是理事法界，一个是事事法界。他们无碍相融的时候，是理无碍法界、事无碍法界、理事无碍法界、事事无碍法界。这四个法界，能够我们能等。虽然我不是就是，虽不是，但是已经是等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的感应，真正的有应感。这个时候呢，真正我们跟十方法界有一种同步的感觉，这时候可以为法师，所以佛子啊，是菩萨摩诃萨离垢增悉其顶住法师位，他可以当法师。为什么能当法师？因为他处处呢，他都能在那个地方看出理跟事的作用，用他的理体理的部分可以超越一出世间，而事的部分可以从世间，而世间 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这个地方，他融通在这里，所以他才能够当法师。在这里也所毁，他就在这里面毁了一切善根，因为你在这里回向的这些善根，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实际，这些东西都是与十方法界相应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是因为能够从回向实际的努力当中，我们无论是回向在众生上，无论是回向智慧的开展上，回向在众生当然是要建立在慈悲心上，回向在菩提上当然必须要回向在自己的清净心上，回向实际的时候是回向自信如来上，所以这里面一切成德圆满。这十个法，这十个回向，那是在我们这第五会啊。那么这一会里头啊，它是多率天这一会，多率天是以这个欲那个主体而来的，也是有打算的意思。请各位注意两个字，我们在华语里头讲一个欲勤心观的那个欲字是没有心的，那是有打算有目标，是真实的，那是我们人生的，是健康的。如果没有，你在后头加一个心在那想半天，那这个问题就很多，是不是？那这个部分，那么我们正常说它是幻，贪婪也是幻，所以那是一个欲加一个心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一会里头所谈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目标去展现我们的人生，是由己到群啊，那么由知到行啊，由随顺到我们自己的展现啊，由我的禅定开始到了我智慧的圆满。所以这个整个合起来，这个十个回向，这个回向最后做一个通结。而使呢，佛神力故，十方各百万佛刹为神数世界六种震动。因为在这一会里头讲了这十个回向，这个十个回向呢，那么这个一谈完了以后呢，那么十方的法界的菩萨呢，也通通都有应感。那么这个通通都有应感，这个十个是由金刚床菩萨，那么他呢成佛的威神力而讲的，也就是说他入沙内了以后，然后成佛的威神力才开始讲的。讲完了又很感动啊，这六种震动是动起永震喉疾。你要注意，如果每一处讲经讲完了以后都产生了地震这样动，那我们这个讲堂不就通通垮了吗？要注意，六种震动是指心灵上得到真正的感动。这个时候雨天华，你知道华是一种生命之华，雨天有香，有无量的法香，无数天子作歌引赞美，天放光明，不止天放光明，不只是多率天淡放光明，我们心灵世界通通都放光明，现无量如来化身。因为实践了这个回向，就现无量如来化身。在这个世界多率天宫说如是法，遍周遍十方一切世界多率天宫。要注意，每十方世界一切多率天宫，也就是说多率天宫不是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娑婆世界你所到的地方，好多地方都是展现的多率天宫的性德。好，我们记得今天在这里大家一起此刻正是多率天宫在这里，十方所有一切世界多率天宫宝庄严殿诸菩萨总来集会闲坐誓言，大家都这么说：善哉善哉，佛子，金刚床菩萨成佛威力讲这些太好了，我通通受到感动，我自己能够信受奉行啊，我也有这种体验，乃能说此诸大回向，我等皆成佛神力，从彼途来为汝作证。我们这些十方来的这些大菩萨以他们自己的体验来这里 来作证，说你所讲的都是善哉善哉，都是很对很正确，我过去体验也是如此，所以等于是一个印证之法。我们华严经讲了五会，下个星期我们进入这个他化天。他化天讲的是讲的，我们要谈的是谈十地品。十地，那么是心灵世界的十个很重要的层次。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开始谈这个十地，因为十地呢，光是在我们这个华严这个疏论串要呢，它光是这一会呢就有600多页。请问我们这个大概有300多页，将近400页，我们讲多少个礼拜？那个十地品呢，这个我们有610几页，有这么多。但是十地品呢，有一个跟十地平行的一个的另外一部经，它跟它很接近的，那就是梵王经。梵是啊，梵音的那个梵，网是这个网罗的那个网，梵王经。梵王经这部经里头对十地啊，他对十地呢做了非常简要的叙述。所以下一堂课我们在讲华严的时候，我们会同时会把梵王这部经，你知道梵王这部经可以说是戒律纲要，也就是说修行的人，你在家人，你没有办法去阅读四分律，在家人不读四分律，只有师父特别容许在家人才可以读四分律。你其实也用不着读四分律，说真的你也看不懂，但是在家人读梵王经，梵王经里头已经把重要的那些律仪在那个地方都讲了。所以那一部经是一部你在读华严、诵读华严的时候你应该参考，尤其是在十地品的时候，你自己看你自己阅读，但是如果你读这一个部分，你就要同时把梵王经读一读，那才是完整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